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。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徐同学提问，为何唐代之后的长安回不去了啊？北京南京直到近代都还曾经是首都，或者现在是首都，唐代之后的宋代首都就变成了汴京，此后再也没回到长安啊。唐之后的长安怎么了？为什么千年的首都突然被冷落了？这个唐朝之后的长安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安，就再也没有当过首都，是吧？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其实就是它维持不下去了。事实上在唐朝，长安作为首都就已经是摇摇欲坠了，原因也是非常的现实啊，就是中央集权导致的官僚机构扩大，加上皇亲国戚，还有为他们服务的贩夫走卒，这些人数量非常的庞大，是吧？长安的粮食供应已经跟不上了。到了秦汉时期呢，这个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还是粮仓，但是到后来随着都城建设导致的生态恶化，这个关中平原呢就愈发贫瘠了，但是长安要养的人呢却是越来越多。说起来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江南一带啊，大批的粮食都要通过水路运到北方的都城，可是从水路向长安运粮其实是非常凶险的啊。现在河南、陕西、山西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三门峡的城市，逆流而上的运粮船到这儿的时候，要面对湍急的水流和各种礁石，经常会出事，所以运到长安的粮食数量就很少，成本也很高。因此到了唐朝的时候呢，皇帝经常跑到东都洛阳就食啊，就是因为那里的粮食供应比长安好太多了。而且在公元904年的时候，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后，为了防止皇帝再回到长安另立中央，于是朱温就下令彻底把这座古都夷为了平地。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，干脆这个首都就直接建设在了漕运便捷的开封，也就是汴京啊，长安就再也没当过首都了。会员朋友迟到五分钟提问，明治天皇和朱拉隆功几乎同时期都推行了近代化改革，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。暹罗和日本都是农业国家，也面临着西方殖民者的威胁，为什么日本改革成功了而暹罗却没有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也是很多人看亚洲近代史的时候常有的一种印象，是吧？这个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，暹罗的改革却失败了。但是咱们只要稍微深挖一下，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啊！首先，什么叫成功？什么叫失败？是吧？难道非得像日本那样建设海军、打赢战争、称霸东亚才算改革成功吗？对吧？咱们如果结合后来的历史来看，咱们甚至也可以反过来说，明治维新的成功本身就埋下了昭和时代日本全面战败的种子。然后呢，咱们再反过来看暹罗，是吧？它是东南亚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国家啊，而且在朱拉隆功时期推进了废奴官制和司法改革，完成了有限但真实的近代化。如果一场改革的目标是不亡国，那么这个暹罗显然是谈不上失败的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咱们比较日本和暹罗的改革，肯定是绕不开两国所处的地理与国际环境的。日本是岛国，是吧？所以它的周边并不存在已经被明确划定的列强势力范围，它的崛起反而可以依附列强完成，比如向英国买军舰，向德国学习陆军，是吧？强大之后呢，还能成为列强体系中的一员。就比如说这个日俄战争，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，本质上其实就是日本在远东替英国牵制俄国的扩张。而暹罗呢，恰恰相反，它正好夹在英属缅甸、马来亚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，甚至它能保持独立的原因本身就是英法妥协的结果。作为一个缓冲区国家，它存在的前提就是不要变成强国，是吧？那么在这种结构之下，想复制日本式的近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两国改革的起点条件也完全不同啊。明治维新之前，日本已经有了成熟的封建等级、较为完备的官僚体系以及相对较高的识字率，那么上层一旦决定向西方学习，整个国家就能迅速转向。而暹罗当时的社会基础要薄弱得多，文盲比例很高， 啊，甚至在曼谷周边仍然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以及野象活动。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全面西化本身就是超负荷的要求，对吧？所以朱拉隆功的改革选择了渐进而不是激进，与其说是保守，不如说是对现实条件的清醒判断。因此与其说日本成功暹罗失败，倒不如说日本选择了冒险，暹罗选择了生存，是吧？会员朋友徐同学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何在二战期间德国在法国有个贝当为首的傀儡政权，在挪威有个吉斯林为首的傀儡政权，却在捷克斯洛伐克派了海德里希担任领导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不能只从这个德国占领方式不同这方面来理解啊，而是要回到希特勒自己对于欧洲的整体蓝图这个方向上来。纳粹为什么能够在德国上台，是吧？一个非常核心的情绪来源就是对于一战失败以及凡尔赛合约的仇恨。在希特勒看来，这个凡尔赛合约呢，不仅仅是惩罚了德国，更是在欧洲强行制造了一套错误的秩序啊，尤其是创造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，比如捷克斯洛伐克、波兰，是吧？这些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不断提醒德国战败的耻辱。因此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，他们不是对手，而是本来就不该存在的历史错误。希特勒设想中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体系，而是一个分层的同心圆结构。最核心的那一圈是所谓的大德意志啊，凡是德语区或者是被纳粹认定为具有德意志血脉的地区，都必须被直接吞并，完全纳入帝国版图。再往外一圈呢，是被视为殖民地的地区啊，也就是凡尔赛体系下新建立的那些国家，他们的功能只有一个，就是被控制、被剥削，为德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。再往外才是法国、挪威这类历史悠久，在欧洲秩序中本来就存在的国家啊，只要他们服从德国的主导地位，就可以保留国家形式，通过傀儡政权来统治。理解了这一点之后，就不难解释差异了，是吧？法国可以有贝当政权，挪威可以有吉斯林政府，是因为在纳粹的规划中，他们仍然被视为国家，只是主权被掏空了。而捷克斯洛伐克呢，则完全不同，在希特勒眼里，他根本不配继续作为一个国家存在，只能作为殖民对象被直接管理。因此，德国不是去扶植一个捷克傀儡，而是派出了像海德里希这样的党卫队核心人物，直接进行恐怖统治和全面控制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呢，并不是在于德国有没有时间，或者是有没有能力扶植傀儡政权，而是在于在纳粹的欧洲蓝图里，有些地方可以被统治，有些地方可以被利用，对吧？而有些地方从一开始就不被允许继续作为一个国家存在。会员枫叶4907提问啊，吕蒙白衣渡江对后世战争的规则是不是一次挑战啊？对后世的影响如何？历史上对吕蒙的评价又是如何？很多人谈到这个吕蒙白衣渡江呢，常常会说这是一次不讲信誉、带坏后世战争规则的行为，是吧？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读。吕蒙并没有改变战争的规则，因为在他之前，战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已经不靠规则运行了啊！在中国战争史上，偷袭、欺骗、伪装以及心理战早就已经是常规手段。春秋战国有这个简造诱敌、围魏救赵，是吧？秦汉有暗度陈仓、夜袭乌巢，然后这个东汉末年呢，更是被蒙反复诈降频繁。如果把白衣渡江单独拎出来指责他是不讲武德，那就等于是直接假设此前的战争都是讲信誉的了，是吧？而这在历史上根本就站不住脚。真正让人不适的呢，其实并不是吕蒙用了计，而是他把计用在了一个被普遍视为道德符号的对象身上，也就是关羽。这也正好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正史高度评价吕蒙，而三国演义却极力的贬低他，对吧？原因呢，其实并不在史料，而是在叙事立场上啊。这个《三国志》写的是国家层面的成败得失，吕蒙抓住关羽北上的战略空窗，以最小的代价拿下了荆州，直接改变了三国格局，是吧？那么在这种标准下，他当然是一流的统帅，因此陈寿称其为国士之亮，并不意外。但是《三国演义》并不是军事史，而是一部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小说。 那么关羽在其中承担的是道德象征的角色。当故事需要一个忠义殉道的结局的时候，就必须有人承担破坏者的位置，对吧？因此吕蒙自然就被推上了反面。很多人指责吕蒙不讲信义，其实隐含的并不是战争伦理，而是一种熟人秩序被打破的心理反应。关羽与东吴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对峙，这种稳定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啊。这个白衣渡江真正击碎的不是战争规则，而是这种心理惯性。所以吕蒙为什么备受争议，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做的过分，而是因为他过于清醒。他没有带坏后世，只是在提醒后人一个残酷却真实的事实啊，战争中从来没有天然可靠的规则，所谓的道义与信誉往往只是胜利者在事后写下的解释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